那我们今天的主日的经文是雅各书3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逼存，只要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一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事件，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各类的走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枝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好的，下面是牧师的讲道的时间，题目是勒住舌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我想雅各书这段经文应该是不少的弟兄姐妹都读过啊。那他反复在讲关于言语的事情啊。我知道我们的言语是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是我们用来表达自己和做交流的。那上帝赐下言语呢，他是有能力的。我们讲到神在造天地的时候，他说要有光，然后就有光。不光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其实人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同意这一点啊。但是呢，这个言语呢，如果在永恒里面，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进入到永恒的世界，我们和上帝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言语吗？需不需要？有多少觉得需要的人举手？哦，还是有人举手，还是有人举手，虽然不多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啊。或许我们在天上是另外一种言语啊，但是呢，我个人的看见的是，当我们和神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们不仅和神，我们和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呢，可能已经不需要地上的言语了。但是我们可能有一种天上的言语，这种言语叫做属灵的言语。而今天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上帝也给我们这样一种能力，就是不仅仅我们有地上的言语，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属灵的言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交流。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种生命的状态。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人类的言语是非常有限的啊，甚至人类的言语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彼此的误解甚至冲突。而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这种新的言语，就是属灵的言语。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彼此相交，我们去弥补人类言语的这个缺陷。那谈到这个说话的事情呢，在牛津大学有一个研究所，他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一个统计啊，他挑选了一些家庭，一些男人和女人去做统计啊。他最后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每一天呢，一个女人要讲大概20000句话，然后一个男人呢，大家要不要猜一猜？10000句啊，有没有更高或者更低的答案？5000。好，他最后调查的结果呢是平均是7000句话。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不是因为女人或者姐妹更喜欢表达自己，更喜欢说话呢？不一定啊，因为他同时还做了另外一个统计，就是全年呢，整个一年的时间，打电话的时长，就是你打电话那个时候用可能是用的电话，就是说你用电话的时长，然后他发现呢，女人平均一年打电话的时间是130个小时。男人是100个小时，所以相差的不是很远啊。我们人类其实是蛮喜欢用言语去彼此的交流和沟通的。然而，话语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讲到一个人的行为，我们觉得这个人的行为啊是很去可以去控制这个行为，可以去改变这个行为，可以让这个行为让我们这个人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更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言语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行为，言语也会有它的，我们刚刚讲它的影响力，它的后果啊。我想弟兄姐妹可能赞同这个话，因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你有没有发现说，当这种传播的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这个话语权很重要，因为有了话语权就好像能够影响这个世界。而且甚至我想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应该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曾经被一些话语影响，当你去看一些视频或者听一些音频的时候，你会被他的话语所影响。所以话语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雅各书这段经文呢，它恰恰就是在讲这样一个主题，只不过雅各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1到12节这12节的经文里面，雅各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这卷书的一个特点，因为它不像其他的新约书信是一种书信的格式，换句话说，既然是书信的格式，它就有作者的一个逻辑思路，就是我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前后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联的，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可是雅各书比较不是，雅各书比较是一段一段一段，像格言似的，我称之为叫做格言式的杂文。你如果去读整一口气读完雅各书，你会有这种感觉，觉得雅各书哎，一会儿再讲这个，一会儿再讲那个，他跳跃式的在讲一些他要跟当时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所分享的真理。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啊。那首先我们在看到雅各书3章1节的时候，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判断这个字跟审判是同一个字。那我在想，雅各应该是作为使徒啊，新约的使徒，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到处去教会里面去讲道去教导别人的人，他有一个非常亲身的感受，就是他发现说，教导人的人呢会承担一个更大的责任，因为如果说他教导了错误，那他有一天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要受更重的审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整个的教会发很多的乱象，其实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都想要起来讲教导讲道。这里说不要有多人做师傅， 不是讲到个数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就定一个数字，说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可以来教导或讲道，不是这个意思。那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那个信息本的这个翻译，他把它翻译成，他说不要有太快的跳入教导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可能觉得说，我在视频上看到很多的视频，我也听过了很多的讲道，我自己读圣经也读了很多，然后读书也读了很多，我就有资格出来可以教导了。当然如果上帝真的是给你这样教导的恩赐，我当然很阿们，没有问题。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的人都自己觉得自己有教导的能力，快快的就跳入到这个领域里面，以至于他在教导上出现很多的问题。其实在圣经中间已经有像保罗像耶稣都已经讲到这样的一种观念，但保罗在讲到犹太人就说他们是一群瞎子领瞎子的人，然后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耶稣在讲到法利赛人也是这么说的，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是到处去传道，到处去拉人来，好像来进入这个信仰，结果进入了这个信仰反倒让这个人成为地狱之子。所以教导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或者说严肃的事情，是我们非常要小心的，因为你有一天你要面对更重的判断，就是更重的审判。上帝要去判断你，去审判你，说你是怎么教导的，你是怎么带领的，你最终把人是不是带到坑里面去了，你是不是给别人带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以至于别人的生命完完全全因着你的教导被毁坏。所以雅各一开始在讲到言语的时候，他从这个角度切入，因为他自己是传道人，他自己可能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讲道或者教导的机会，他越来越发现说，哇，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非常非常的慎重。那我自己，我作为在教会里面分享讲道或者教导的人，我也是确确实实越来越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当我站在这里传讲一些话语的时候，我要很慎重很小心，因为你讲错了可能就是对别人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一直在一种生命的问题里面反反复复出不来，很有可能是在他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个生命成长的某个阶段，他听了某个教导，以至于他就在里面一直搅啊一直搅啊，反反复复出不来。所以教导这件事情是很慎重的。雅各从这个点去切入，他告诉你说，不仅仅是教导，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言语我们也要很小心。所以他在这里面从引出了第二节，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好，这里在讲到说在许多事上有过失的时候，他不是指到你在很多事上你行事为人上有过失，它不是一个非常泛泛的一个描述，它是特指我们在很多的言语上是有过失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同意这一点，对不对？我们这个人从生下来到现在可能讲了不知道多少话，我们总会有一些话语是讲错的，甚至有些话语我们讲完之后就后悔，哎呦，我讲错了，我不该讲这个话。所以我们在言语上是有过失的。然后他后面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哎，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然后还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那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在言语上能够做到完全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借着言语去勒住自己的全身。全身的意思就是你其他的生活的行为，你的言语上的完全可以让你其他的生活行为也达到完全。所以我们在讲到勒住舌头的时候，就好像可以勒住全身。那雅各继续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这个关于这个他这里所得到这个结论，就是为什么人说可以勒住他的舌头就可以勒住全身呢？他用了两个比喻，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一个嚼环的比喻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们去骑过马。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就是我跟我们大概五六个同学，我们就从我们的学校然后一路向西旅行啊，然后我们经过西安，经过兰州，然后经过嘉峪关，然后再到那个甚至到了吐鲁番，然后最后到了乌鲁木齐。 然后我们那个同学在乌鲁木齐的同学就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他说哎，明天我带你们出去玩，然后就带我们到了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牧场，就是据说那个主人呢是一个哈萨克人啊，然后呢他那个牧场上就有一些马，他说哎，我带你们去骑马啊，然后呢我就看见我那些同学骑上马之后就一溜烟就跑掉了，哗下跑得很远，然后我就骑在马上呢，我发现说因为我很紧张，一骑马一紧张，马一跑我就紧张，我就拉这个马的缰绳，一拉这个马就腾站住了，哎，我想说这个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旁边的人说哎，你用脚去踢他的肚子啊，我就踢他的肚子，然后马又开始走，走得稍微快一点我又紧张，又一拉，然后马又站住了。好，那我是第一次去体验到一个训练有素的马匹，就是说当你去拽他的缰绳，就是两只手这样拽的时候，勒住他的舌头，他会马上意识到他要停下。好，所以雅各是用这样一个例子告诉你说，当一个人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约束你整个人的这种行为。好，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用船的例子，船的例子可能大家就更好聊，更容易理解的，就是船的舵虽然那么小，但是当你把舵把稳了，它的方向就对了。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理解的啊。所以雅各用这两个比喻去说明一点，就是勒住舌头可以让我们这个人达到一个生命的完全啊。那当然他没有过多的解释，那我们可以去思考，是不是当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去操练敬虔和完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同时也在操练我们整个生命的完全。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雅各虽然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告诉我们是勒住舌头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完全，可是我们所看见的现实不是如此。好，我们继续再往下读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他说这样舌头在百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哎，这个不是说刚刚勒住舌头吗？为什么舌头可以说大话呢？你再接着往下读，他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哇，他这样的一个形容，把舌头形容得非常的可怕，好像舌头的任何功用会导致这样一个把地狱把火点着了，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他用这样一个形象去描述说，舌头可以挑动人心里面的非常多的邪恶啊。这一点可能我们大家也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人的言语可以去在一个群体里面挑动彼此的嫉妒、纷争、争竞和对抗。我相信雅各在这里绝对不是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整个的雅各书是对着当时的教会所说的，他告诉你说，是的，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认识，就是当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洁净我们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人越来生命越来越完全。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的状况，不仅这个世界如此，而且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信仰群体里面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舌头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纷争，各种各样的彼此的这种对抗啊，争竞、嫉妒，然后挑起了很多的罪，然后对我们的整个的群体，也对我们整个的个人都每个人都造成了伤害。所以雅各在描述这个影响的时候，他说从地狱里面点着的火，这个绝对不是不为过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现状。那雅各就进一步描述，他说这个现状是怎么样一个，为什么他是这样看待我们今天所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呢？那在第七节和第八节，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的，也已经被人制服，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这里说舌头是没有被制服的，而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以为然，说这个舌头不是我们自己的吗？我们难道不能制服自己吗？我们再仔细思考啊，这是雅各的观点，他认为说舌头是很难制服的。那他后面还会继续讲啊。 那在第九到第十二节呢，有这么一大段，就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咸水里能发出甜水吗？雅各这里用了三个层面，第一个他讲到颂赞和咒诅，第二个他讲到一个泉源，这是他用的一个形容，他说泉源里面能够产生两种不同的水吗？然后他用了植物，最后说 这种植物它不可能结出另外一种果子。那雅各其实举这个例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告诉你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是他不能够理解的。我们既然说我们都是一群被上帝拣选的人，我们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里面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怎么会还容忍颂赞和咒诅同样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的这个泉源里面为什么会涌出两种不同的水呢？我们明明里面是无花果，为什么会长出另外一种果实呢？所以雅各在提醒我们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舌头没有被制服，我们的舌头没有常常被勒住，以至于我们看似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看似是一个属上帝儿女的，我们常常跟别人说我们里面是有新造的生命，我们里面是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还是不自觉地用我们的舌头去咒诅和咒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你看见一个人前一刻还在唱赞美诗，下一刻转身就开始骂他的孩子，可以用最恶毒的言语去骂孩子，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所以雅各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说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完全，我们今天还要来学习怎么样勒住我们的舌头，去靠着神所加给我们的恩典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神眼中完全的生命。那有一段圣经，我想大家也可以，如果手边有圣经的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是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好，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4节啊，34节到37节啊，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当时对的一群人是什么人啊？是一群自以为义的犹太人。那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的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言语重要到一个地步，是因为上帝有一天要凭着你的言语来审判你。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审判是最终是看人的行为，当然我们是因着因信称义，我们进入到里面上帝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不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因信称义的行为要被上帝审判。今天你为什么可以站在审判台前可以站立得住，是因为我因信称义，我活出了上帝所喜悦的行为。言语也是如此，所有的言语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也要去审判的。你说你因信称义，你信靠上帝，但是你所里面所发出的言语却是出于咒诅的言语，出于各种各样邪恶的言语，败坏的言语，你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是站立不住的。耶稣借着马太福音去警告当时的那群自以为义的犹太人，其实也是警告我们今天所有属上帝的儿女，你们要小心你们的言语啊！而且耶稣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言语，是因为你心里面有恶。当里面存着恶的时候，当里面存着嫉妒的时候，当里面存着骄傲的时候，当里面存着各种虚伪各种自义的时候，你就会发出那样的言语。 而这样的言语有一天在上帝面前是要被审判。有些人可能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很率直的人，我是很直接的人，我心里面有什么我就讲什么，啊，我又没不会怀任何恶意，不会怀任何的坏心了，我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直率的人，如此而已。可是弟兄姐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常常低估了我们内心的隐藏的恶，我们常常低估了我们内心所隐藏的恶。我们内心可能有嫉妒，可能有纷争，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一些意念，我们藏在心里，而言语又恰恰是一个快速的可以发泄我们里面的愤怒、不满、嫉妒。虽然我们人非常的狡诈，我们会转换我们的用词，让别人听上去好像不是那样，但实际上我们的言语却表达出来的是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言语我们是要在上帝面前交账。上帝说，你这辈子不仅仅行了这么多的好事或者坏事啊，你还有说了那么多的话，全部要在上帝面前，每一句话都要去交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说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一个优势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能力，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位，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学习去对抗我们内心的恶，以至于我们能够发出真正上帝所喜悦的良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感动我们，会提醒我们，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可能藏在心里面很深的败坏。圣灵提醒我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比如说他可以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甚至我们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他就借着他的话语，或者借着给我们心灵的感动来提醒我们。圣灵也会借着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或者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一种提醒和劝诫，让我们明白说，哎，我们里面其实是可能有隐藏的败坏的。圣灵也会借着周围的环境，甚至很多不相干的人说一句话，让我们明白说，哦，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今天圣灵保惠师用百般的智慧引导我们去过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去明白我们内心所深藏的这些败坏，以至于当我们用言语发表的时候，我们不是因着里面所存的恶，我们发出来的也是恶。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啊。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哎，那这样吧，我就不说话了，这样就保险了啊，我一句话不说啊，起码在公共场合我一句话不说。那这样我不就不犯罪了吗？我这样不就是就算我里面并不完全，我也没什么问题啊。当然我相信可能在某一些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的某个阶段，上帝会提醒你们不说话，甚至少说话。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啊，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那个在马嘴里边的那个嚼环，他不是为了仅仅让马停在那里不要走，他只是要控制住马，让马可以非常有序的奔跑啊，停留转弯啊，做各种各样的你所这个主人马的主人所要要求他做的动作。所以他不是只是说让你停下来就好。那今天我们学习勒住舌头的功课也是如此，不是说你今天你完全闭嘴不说了，这就是达到上帝圣洁完全的要求了，不是的。我们仍然要在我们平时的言语里面学习操练。当然雅各书在前面有一节经文大家是常常去讲到的，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智慧我们都可以学习怎么样去勒住我们的舌头啊。那我在这里再跟大家来看，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是在诗篇39篇1到3节啊。这个是旧约的诗人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历啊。旧约39篇啊，第1节到第3节啊， 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看到没有，这个诗人是非常谨慎的啊。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他有这个意识了，他知道说我言语可能犯罪，所以我要谨慎我的言行。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他说因为有恶人来挑动我嘛，对不对，那些作恶的人来挑动我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发怒了，然后发怒了可能我就冲出来一些以恶对恶的话呀，好，我就要赶紧把我勒住，让我不要说话。然后他说什么，后面第二节他说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这个不是很好吗，我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说恶言呢？然后后面说什么呢，我的愁苦就发动了，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人的反应，对不对，我憋着我不能表达我自己，我里面的愁苦就发动了。然后呢他说什么呢，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但是所幸的是这一次他用舌头说话应该不是对着那个面前的那个恶人，而是对着什么，对着神。如果当你今天说我没有办法学习啊，不说话啊，或者勒住舌头，我没有办法学习谨慎的使用言语的时候，我可以将我里面的情绪向上帝去表明。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勒住舌头的这件事情，可能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上帝面前祷告。当你不确定该说什么话的时候，当你觉得说我非说不可，可是这个话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会不会我冲出去说了之后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我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把这些话说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让上帝来带领我怎么样学习谨慎言语勒住舌头。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可以去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关于这个怎么样谨慎言语的教导，我想我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借着今天雅各书呢抛砖引玉，让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让大家从此都变得非常的沉默啊，我们一聚会呢大家都坐在那里每个人都不说话啊，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群体，就是整个的聚会从开始到结束一句话不说，然后大家静静的坐了两个小时然后就散会了啊，我不认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一种方式啊。我们是要学习就是怎么样谨慎的使用我们的舌头，因为箴言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啊，然后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好话不是谄媚人的话，不是人众听的话，那个好的意思是善的意思，跟那个少年财主称那个耶稣为善良的夫子那个善是同一个字，它是上帝的属性，我们要学习说上帝所喜悦的话，使我们可以去造就别人。我们就从勒住我们的舌头谨慎言语开始学习，好吧，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有这样一个分享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开始，我们可以为这件事去祷告，也求神帮助我们看看我们在生活中间生命中间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不够谨慎，以至于我们说话伤害了我们的家人，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在教会里面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知道你今天仍然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在地上，乃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更多的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地上见证和荣耀你的名。主，就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弟兄姐妹，主，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你喜悦我们在敬虔上在圣洁上多多的操练，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言语的败坏，就像雅各所说的其实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看到的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个图画，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泉源里面竟然有甜和苦两种泉水。主啊，你帮助我们， 求你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所隐藏的恶，以至于我们不断地借着祷告在祈求来谨慎我们的言语，勒住我们的舌头，以至于我们在言语上操练得更加的完全，讨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